过，弟兄姊妹，那一位神在他们中间。所以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因为到了高峰了，所以现在神让一个建筑物，那个外面看得见的建筑物，来表现，来说明神是在他们中间。那这是一面。那因着里面有神的同在，自然在外面就有见证，你知道，就看见别人，就看见荣美，就能够吸引许多的人。那么你看见说智慧就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人，有那么多的金银铜铁来进贡，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太荣耀太强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如果从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只有所罗门这一段可以说是带到了属灵的最高峰。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在耶路撒冷有两个大的建筑物，一个是圣殿，还有一个就是外面的城墙，圣城。那么大家要知道，耶路撒冷城啊是盖在山上的，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你就晓得这个最左边的是地中海，那么最右边的是死海，死海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啊。这你看，这边是地中海，这边是这个是看啊，啊，对，这个是大海，这个是地中海，啊，这个，所以你从大海到地中海啊，你如果这样看过去的话，那么这个是慢慢的从地中海慢慢往上爬，爬爬爬到最高的地方，然后再往下下下下下到，然后到了这个死海是最低最低的地方。那么耶路撒冷呢，就是在这一块，在这个从这个海到这个海最高的地方，那就是耶路撒冷。那么现在呢，不错，那里有一个圣殿，乃是代表神与他们同在。可是呢，你怎么知道这是一座？那么现在，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们就把圣城盖，把城盖起来了。所以把城墙盖起来以后呢，现在这个就变成这个整个的建筑呢，就叫人看见有一座城在山上。这主耶稣所说，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要神为什么让以色列人经过这个所罗门那个时代呢？所罗门时代就是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到那个时候，当这个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那样的具体的时候，神就要他的外，神就许可外面有一个建筑，就是圣殿来表现他。那么因着外面有那个属灵的见证，那么那见证是抽象的，你只能用进贡，只能用这个示巴女王来形容它。那么现在有一个物质东西，因为到底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新约还没有来到，所以神只能用外面的东西来表现那个属灵的意义。所以呢，很自然的，神就许可以色列人就建造了世界最荣美的一座城，那就是有一个城墙就把耶路撒冷城围起来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刚刚到是黄昏的时候，那么你第一次看见城墙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美丽。尤其是那天呢，有一天下午我们到死海去，到了黄昏，我们从死海往上爬，车子往上走的时候，你就看见在山顶上一个很美丽很美丽的一座城。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这一座城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见证。所以圣经讲到西安，讲到耶路撒冷，不要忘记，那个就是指着外面的见证说的。殿呢，乃是指着里面的那个建筑说的。所以请我们记得一件事啊，你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两座山，一座是摩利亚山，圣殿盖在上面，然后呢，周围有一个城墙把它围起来，表示里面神的同在，外面神的见证。那这点非常重要。这条线，这是一条线，还有一条线呢，就是锡安山。锡安山呢，乃是大卫王王宫所在的地方。所以你记得吗？圣经里是用这两座山就代表了整个耶路撒冷，有的时候用锡安来代表整个耶路撒冷。那么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的是两条线啊，一个是君王的线，一个是圣殿的线。那么不要忘记了，圣殿这条线严格说来也是指着那个生命那条线来说的。好，现在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 到了所罗门最高潮的时候，神就让所罗门用七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圣殿，那是非常富丽堂皇的。那么就盖在摩利亚山上。如果明年大家去耶路撒冷看的话，你知道，如果你从这个橄榄山看下去的话，那么有一个很大的合场，像飞机场一样，很平很平。不过很可惜，现在是回教的寺庙在上面。但当初最早的时候呢，就是所罗门的圣殿盖在上面。那么今天你还能看到所罗门圣殿一片的墙还在，那就是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哭墙还在啊，那是老早老的那个哭墙还在。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就可以看，就可以知道说，到了所罗门非荣华极荣华的时候，可以说神的同在到了高峰了。所以神就许可外面有一个建筑物圣殿来代表神的同在，圣城代表神的见证。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对于圣城跟圣殿，我们就有了个正确的认识。那么现在为什么你看见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呢，他一生两件事，一个呢是建造圣殿，另外一个就是智慧化。他的智慧化呢，吸引了南方的女王不远千里而来要听他的智慧化。所以我们的主身上也是特点，两个特点。第一个，他的智慧化就是马太福音，就是他在四福音里面所说的话，也就是圣经的话。还有呢，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建造教会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说，所罗门的确做了两，的确有两个特点，一个他的智慧化，他的见证，那代表神的见证；另外一个圣殿代表神的同在。那么这个见证后来又具体化了，那么我们就知道，就是整个耶路撒冷城所代表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就着神的旨意，特别现在旨意对着以色列人旨意，我们知道是用所罗门那个时候所发生的来做他的代表。不过非常的可惜，我们知道后来呢，就是在所罗门他那一代，然后分裂就产生了，就像我不是分裂就产生了，那么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原因在哪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十一章，我们就知道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一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亚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这是所罗门晚年做的事。第二，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来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下面，所罗门有妃七百，都是公主，还有嫔三百，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在中国就是马祖、亚斯他鲁和亚蛮人所赠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那请我们记得，后来我们的圣灵一直说某某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都是根据这里来的。那是因为所罗门第一个这样行的，就是因为他行了这恶事，所以后来像我刚才所说，像我早晨所说的，神就打发一个先知去找耶罗伯安，他把他的衣服撕下来分成十二片给他十片，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到了到了所罗门的儿子，这个以色列要分成两国，十二个支派，有十个支派变成北国，然后呢留下两个支派给了所罗门和所罗门的后代。所以我们很清楚很清楚，当先知在那里解释的时候，就是因为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他被一千个兵妃包围住了。弟兄姊妹，一个再刚强的，一个再铜墙铁壁的人，在这样一千个兵妃包围，而这个一千个兵妃都是要诱惑他们的心，都是拜偶像，他们多半都是拜偶像的， 有六七百个公主，你看都是从别的国来的，这些国根本就是不拜，根本就是拜偶像的。所罗门应该要应该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悔改才对。结果最后呢，不是他所罗门得着他们，是他们得着了所罗门。所罗门在圣殿建造了在耶路撒冷建造了圣殿，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所罗门也替偶像建造了丘坛。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因为这一千个兵匪的包围，然后你看见他失去了他的自己。那结果这一个所罗门应该是最有智慧的，除了主耶稣之外，结果他做了全宇宙间最愚昧的一件事。我再说弟兄姊妹，拜偶像是最愚昧最愚昧的。因着这个罪，这个罪圣经称它做什么？称它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罪。那个结局是什么呢？结局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也就埋下了被掳的种子。因为后来为什么以色列国被掳，后来为什么犹大国被掳，就是因为拜偶像。他们就是因为一直拜偶像，一直拜偶像，结果弟兄姊妹最后他们就被掳了。所以让我们记得，所罗门一面是最有智慧的，结果他一面是最愚昧，他做了最愚昧的事。结果我们知道说，整个以色列国就分裂了。然后呢，你看见北国就拜了金牛犊，有了个敬拜的中心。所以我们看见现在以色列国有了两个敬拜的中心。那么他们怕北国的人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敬拜中心。那弟兄姊妹，然后你看见说，北国所有的王没有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们都是拜偶像。所以弟兄姊妹，神在那里看一个王的时候，不是看他的政事，不是看他的武功，神所看的乃是他是否看也是否行耶和华眼看为正的和或者看为恶的事。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最后经过好多年以后，你看见说整个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的罪就种下了祸因，不止叫以色列跟犹大国分裂，而最后呢，他们终于北国被掳到亚述去，南国被掳到巴比伦去。那最后可以说，这个整个的这个以色列就在他的土地上完全消失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悲剧。那么你读完了列王记下，你读完了这个整个的历代之上历代之下，所有的故事都是这样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到了顶点的时候，那么神呢就差遣了亚述国，结果把他们掳到挪到这个北方去。我们好不好把下面两个图片三个图片跳过去，然后我们看一看那个他们被掳的情形。好，这个也可以。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哈，这个南边是南国，这是北国以色列。所以到了我们把它弄过来，好，过来，过这边过来，过来，这过来，哎，过来，好好，那这样。那么大家看呢，这里有一个虚线，这个虚线呢，就是这个道路呢，特别是这个南国，就是等到这个巴比伦呢，最后把耶路撒冷人攻下来以后，然后就把整个的犹大国的人民呢，就像一根树一样拔起。然后就逼迫他们离开他们自己的故乡，那么把他们带到很遥远的地方，就这个地方。啊，那这就是今天伊拉克所在的地方，特别是靠近加勒底乌尔那个地方。啊，在巴比伦南方，一直是从这里是被掳到那里去。那么这个大概是公元前600年，公元前700年前，就是以色列国呢比这还要早一年，早100年。那么他们呢，就是从这个以色列呢，北国呢就掳到亚述那个地方，这是一个地方。还有一个靠近马代，靠近伊朗那边，
那靠近这两个地方。
那么从那里以后呢，这个以色列人就消失了。那么同时亚述王啊，就把那两个地方的人呢